非一般的时代，非一般的崇拜。2020年复活节的崇拜，我们仍然要在网上隔离。再次挑战你和我的专注，或者我们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都开始安静自己的心，一起向上帝祷告。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这个复活节你仍然是我们复活的救主。我们多谢你，因为在这个复活节你仍然在天上掌权作王。尽管我们没办法可以实体的一起去相聚，通过网路，通过科技，你让我们仍然在这一刻可以一起的去读你的圣经，听你的道。我们求主特别去帮助在电脑旁边的、手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挑战是何等大，专注的挑战、聆听的挑战，而对于我而言亦都是有一定的挑战，向着一个空空如也的教堂去传讲你属天的福音。将我们盼望这个隔离的时候很快将要过去，我们盼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再回到你的圣殿里面实体的崇拜。我们希望在那一刻我们珍惜，并且我们立志在我们的余生里面，我们再不会放弃任何可以实体聚会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刻，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教堂里面，让你的福音仍然将我们带进一个属天的世界。我们想起约翰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被放逐去拔摩道，也许每一个受难节、复活节，他都要孤独的度过，没有诗班，没有敬拜，唯有他一个人。然而你的圣灵一样可以将他提升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们求你今天向我们做同一样的带领，愿我们听见、触摸到你的福音，因而喜乐的跟从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起同在，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周六崇拜。无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一定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不过我仍然在这里都要问你，耶稣是谁？耶稣究竟是谁？你认不认识耶稣？你是不是 真正知道耶稣是谁？他又和你有什么的关系？耶稣不是中国人，他亦都不是鬼佬。耶稣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但按照圣经跟我们说，他亦都是创造宇宙万物那个主宰，他是上帝，他是永恒真道成了肉身。耶稣是终极的审判者，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者。你认不认识耶稣？你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跟我们一样，耶稣有一个生日，跟我们不一样，每年几乎全世界都会跟他一起庆祝生日，那个叫做圣诞节。跟我们的将来一样，耶稣有一个死亡的日子，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每年几乎全世界都要来纪念他的死亡，叫做受难节、牺牲节。可能当中我们有朋友会说，那都没什么特别啫，我们中国人都有个叫屈原，我们每年都是跟他一起纪念他的死忌端午节。但是跟屈原和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耶稣唔单止有死亡，佢更加有复活。呢个系冇其他呢个世界上另外嘅人有嘅东西。每年呢个时候，我哋纪念佢嘅受死，我哋更加纪念佢嘅复活。耶稣到底系边个？佢嘅受死复活同你同我又有啲乜嘢嘅关系？呢个系我哋今天下午要思想嘅福音。如果你最近都有嚟我哋周六崇拜，或者喺网上跟住我哋嘅讲道，你应该记得我哋最近几个礼拜都系研读紧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同埋第十二章里面嘅圣殿争霸，系纪念紧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喺地上，佢喺圣殿里面同犹太嘅领袖嘅一啲争执，有七个回合嘅争斗。我哋睇咗第一、第二、第三个回合，就是爱子的权柄、邪恶的玄户和凯撒的银币。复活节过后，我们会继续看第四至第七个回合。我不知道你当中，我们有没有人还记得在第二个回合，就是邪恶玄户的结尾。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尾，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耶稣讲的是一个非常之恐怖的葡萄园谋杀案，而这个谋杀案又是关乎他自己被杀的冤案。然而在故事的最终，耶稣竟然是用了一个赞美的诗歌来结束。耶稣选用了的是诗篇第118篇，诗篇118篇第22和23节这样说：将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这两节是耶稣在个故事里面引用的，但是我想你留意之后那一节，第24节，他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稣讲的是什么的日子？是什么的日子里面是耶和华所定的？是什么日子是在其中我们要高兴欢喜？耶稣讲的是石头被丢弃的日子，第22节，耶稣讲的亦都是石头被拣选做房角石的日子，是两个日子，但是又是一个日子。耶稣讲的是牺牲受难的日子，第22节，耶稣讲的又是复活得胜的日子，第23节，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两个日子，但你都可以说不是两个分开了的日子，是一个二合为一的日子。唯有这个二合一的日子才可以赎罪拯救我们，你明白吗？不是两个日子，是一个日子，是一个二合一的日子。所以我们做教会其实真的有点尴尬，因为昨日是牺牲受难节，明日是复活得胜日，昨日我们有个崇拜，明日有个崇拜，那今日怎么呢？所以如果你昨日有来，或者你昨日不应该来我们教会，在网上看我们教会呢，我们个个都要穿黑色，是吧？我带条带就要戴黑色的，最好的口罩都是黑色，不过我没有啊。我们有些同事戴黑色口罩，由头黑到落尾了，这样。但是听日就不一样了，听日个个都要穿白色，个个都要开开心心，昨日大家要苦瓜干，不可以笑的，听日大家要开开心心。那今日怎么算呢？今日星期六夹在两个日的中间，我们叫灰色星期六，所以今日穿灰色，是吧？我又可以叫他做不知怎么好，不知点做的星期六，啼笑皆非，喊又不啱，笑又不着。那林牧师究竟在这个灰色星期六，究竟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按我给你的提示，我会说我们应该又喊又笑，又笑又喊。一方面我们含泪的回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另外一方面我们高兴欢喜笑看着 那个空坟墓，因为那个坟墓是空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的复活亦都意味着他曾经受死。我们要哭泣，但是我们亦都要欢笑，我们欢笑，我们亦都去哭泣。我们要同我们的救主同死同复活，我们要跟着他开始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为上帝所倾倒的人生。这个是我今天最终会带大家走向的方向和目标。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至十二节，讲的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经文，在近期是非常热门的经文。不过通常教会都是星期四夜晚的崇拜，或者星期五那个崇拜里面就讲这段经文，甚少在一个复活节的崇拜里面会见到这段圣经。然而当你很仔细地去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是非常全面的，洗脚的故事前后呼应，洗脚的故事瞻前顾后，洗脚的故事将耶稣的十字架和空坟墓紧紧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整全的救恩。它不是黑色，它又不是白色，又或者它又是黑又是白，他将整个福音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讲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至十二节，讲到的题目是逆转人生的洗脚。在讲到开始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一个很个人的问题，一个只有你先可以回答到的问题，一个你必须要诚实回答的问题。你不需要将你的答案讲出来，你都不需要同你周围的人同我讲你的答案，但是你必须要向上帝，向上帝非常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仔细听我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香港脚？我想说一个最秘密给你知，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我们教会的执事执委，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香港脚。就是因为我们有香港脚，所以今天我怀着一个极其欢喜的心情和你分享这个耶稣洗脚的福音故事。你明白我讲的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节，晚餐的时候，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我们的故事开始有一个场景，他们所处的场景是耶稣最后的晚餐。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突然间中断了这个晚餐，做了一个非常之不寻常的动作。他从个晚餐的座位上面起来，跟着预备为他们洗脚。然而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的时候，你知道在二千年前的中东，洗脚是一件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洗脚是必须要的。其中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卫生，因为当时的人其实没有鞋着，他们有所着的就是凉鞋，就是说其实是可以铺晒尘的脚，而他们所行的街道全部都是有多尘又污糟的地方。于是当他们被邀请去某人的家里面，通常个主人家一早就预备了为他们洗脚。洗脚是需要因为个人的卫生，洗脚是需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去的是一个犹太人的筵席，而犹太人的筵席是上帝的筵席。于是除了因为卫生以外，犹太人说 你由外面的世界进入来，你由罗马人的世界，你由外邦人的世界进入来，从礼仪上面你是不洁净的。于是你需要一个洗脚，因为你从外面不洁的世界进入上帝的面前。然而在这个晚宴上面，没有人仿佛愿意洗脚。为什么？因为原来洗脚在当时是一个极之卑贱甚至带有羞辱的一个工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是一个极之卑贱带着羞辱的工作，甚至到一个地步，当时的犹太人的奴仆都可以豁免不做这家事的，需要去请其他外邦人的奴仆来做洗脚这个动作。有没有留意他们现在去的是一个私人的饭局，在一个饭局上面只有耶稣和十二门徒，十三个人里面没有其他的仆人，更加没有外邦人的仆人，那谁来洗脚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讲着在那个饭局的开始里面，门徒开始讨论一个问题，一个他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他们当中哪一个可算为大。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在说我们当中哪个可算为大的时候，哪个去洗脚呢？没有人去洗脚。于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终于顶他们不顺了，是吧？可能有人的脚很臭，我不知道，耶稣顶他不顺，于是耶稣从主人家的座位里面起身，除低了他的外衣，束上了手巾，变成了一个卑贱的仆人。这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常来说耶稣应该指其中一个门徒去洗脚，是吧？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能他知道他们吵着什么，于是他勉为其难去做了这件事。耶稣是谁？耶稣不单止是他们的老师和主人，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本身已经是卑贱羞辱的事情，更加不可思议。现在这个卑贱羞辱的事情变成一个极其卑贱羞辱的事，因为洗脚的人，帮他们洗脚的人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上帝的儿子，是天国的君王。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这个行动，这个故事在现代里面是找不到另一个类比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应用都是不到肉的，我不可以说他不啱啦，系嘛？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嘛？你冇办法去到找到一个现代的类比，因为呢件事是不可想象的卑贱同埋羞辱。我哋继续读呢个故事，第六节，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彼得好醒目，彼得话：主啊，乜你咁搞啊？唔可以洗我只脚嘅，咁卑贱嘅动作。如果我哋话耶稣嘅行动系好奇怪，我话俾你听，耶稣对彼得嘅回答就更加奇怪。耶稣对彼得嘅回答系乜嘢？佢话：你现在不知道，我为你做嘅，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先知道。有咩嘢系唔知道啫？因为咁难，彼得已经开到口话：喂，唔好搞啦，唔好搞啦！佢知道彼得点解会开口叫佢唔好洗脚，因为彼得知道啊嘛。但耶稣竟然同佢讲，佢话：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系以后会明白。以后系几时啊？听日、后日、大后日、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究竟佢讲紧啲乜嘢？你明唔明发生紧咩事？耶稣做紧一个好公开的事情，众目睽睽之下，耶稣不是在地下挖个窿，跟住摆啲嘢落去，跟住话：哈，你唔知道我摆咗咩入去，所以我而家做嘅，而家你唔知道，以后就会知道。佢唔系做紧嘢，佢系光明正大做紧一样嘢，但系佢话俾你听，你唔知道我做紧啲乜嘢，即系代表咩？佢唔系洗紧脚咁简单。我哋继续读第八节，彼得对他说： 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回答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好坚决，他说你不可以做一个这么卑贱这么羞辱的事。耶稣的回答越来越奇怪，刚才他说你不明白，我现在再加多一句，他说我如果不帮你洗脚，你与我无份了。什么叫无份了？即是我想告诉我们，无份这个希列文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翻译一个希伯来的字。那个希伯来的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能继承，不能继承应许之地。哇，耶稣讲到这么大，他说如果我不帮你洗的话，你就不能成就继承应许之地。如果你将句说话反过来讲，就可以这么讲，如果我帮你洗的话，若我洗你的话，你就能继承，你就可以继承。继承什么？继承天国，继承耶稣所不断传扬的天国。耶稣做了三年，在这三年里面不断讲到耶稣做了什么。他医人，说他好人，帮人，不是，他全讲着天国，他所做的一切的神迹，他所讲的每一篇的教导都是指向天国。他说如果你给我和你洗，你就可以继承天国。意义我们知道，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这个天国不属于今生今世，这个天国属于新天新地。这个天国讲的是永恒的将来。但是我想彼得不明白，所以彼得在想，咦，如果你和我洗，我就可以继承，我有钱有权力。于是彼得很自然，他的回应是，彼得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不要只是洗我的脚，连个头啊都要洗埋它了。我们中国人有句说话，说水为财越多越好。于是彼得在那一刻说，咦，不如洗多啲，两嚿金可以变咗做四嚿金。彼得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嘅咩事。耶稣睇得好准，佢话我所做嘅东西你不明白，佢完全嘅不明白。于是耶稣继续，耶稣对他说：凡洗过燥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耶稣讲紧啲乜嘢？凡洗过燥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把脚一洗那句说话在某一些古旧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的，但无论有没有都好，耶稣讲的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原来当时的犹太人有个传统，就是当你被邀请去人家的宴会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呢？你要先至在家里先冲了个凉，於是你沐浴更衣，然後你去到你的目的地，你去到那裡，主人家飯局的主人會幫你安排洗腳。耶穌說，我現在幫你洗了隻腳，因為你來之前你已經沖了涼，我告訴你，我幫你洗了隻腳，你現在就乾乾淨淨，你可以乾乾淨淨地敬拜。那無論你怎麼讀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讲的一件事，洗脚是整个礼仪，洁净礼仪的高峰，是整个洁净礼仪的关键。洗了就干净。在这里耶稣好像讲一件事，他告诉我，他说如果你给我洗你的脚，你就全身都会干净。而且甚至我们可以将它扩大来讲，如果你容许我今天洗你的脚，你全身都会干净，而且你永远以后都干净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读完约翰福音，或者读几次约翰福音，因为如果你很熟约翰福音，你会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经常都讲大话。但我讲的大话就不是说谎，而是耶稣很喜欢将一些小事放大，放到几大，放到无穷尽咁伟大，放到无量咁遥远。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是吧？开始讲的是去哪里担水，跟着耶稣 讲得越讲越大，他说谁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会在他心里面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跟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做完了五饼二鱼之后，他说你喝我的永远活着。耶稣很喜欢讲大话，将一些很实体很是细微的东西讲到很大，而这里耶稣在这里讲大话。耶稣讲一个不是普通的洗脚，不是一个谦卑的行动，耶稣讲一个超能的洗脚。这个洗脚不单止医好你的香港脚，还可以令你整个人都去干净。这个洗脚超能到一个地步，可以让你继承父业，继承上帝的天国。你开始明白耶稣不是讲一些普通寻常的东西。在这个时候耶稣继续讲，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这个讲回去之前在第二节里面讲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在这件事上面耶稣是完全知道的。第十一节这么讲，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是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掌管着整件事，他的洗脚，他将要做，我不知道做什么的东西，完全在他控制的手中。再一节，再一节，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二节这么讲，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了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牧者或者教会在这里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 他的答案是明白，有什么不明白？你教紧我们谦卑服侍嘛，你教紧我们做仆人领袖嘛，是吧？为什么不明白？有哪里不明白？你就是不明白。他说我所为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其实他想他们给的答案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话，我们明白。于是我们每年一度有教牧为你洗脚，久不久请执事去洗碗。如果你做老板，不如帮你的员工去打扫，这样就叫做明白了，这样就叫做形容了，是不是啊？完全不是啊，同这些完全没拉楞啊。耶稣讲的不是谦卑，是卑贱。耶稣讲的不是谦卑的服侍，是一种羞辱的行动。在我们现代的世界里面，是找不到一个这样的类比的。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一个动作的猜谜。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如果你有跟着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很喜欢做一些动作，跟着找你去猜他天国的谜语。耶稣在做一个天国的记号。那时候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读到耶稣很多的神迹，但他其实不是叫神迹，约翰叫他做记号， The signs of the kingdom， 是天国的记号。神迹是个谜面，个谜底才是天国的记号。在这里耶稣给了个谜面，我们个谜面叫做洗脚，个谜底是什么？这个是耶稣 post 给我们的问题。耶稣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于是这个先知在他最后一夜的时候，他通过他的行动洗脚，通过他的言语，他所同他们的对答，为他们再次介绍上帝的天国。耶稣做了一场大能风，他离开他的座位，最后又回到他的座位，他脱下他的衣服，他又穿上他的衣服，他为他们羞辱的洗脚，他又讲一些很奇怪的说话，说你可以继承产业，可以完全的洁净，讲些什么？我想带你回去故事的开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这个给了我们当时的历史的场景。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我想大家留意耶稣的洗脚发生是什么？发生在 猶太人的逾越大節，在逾越節做了一個歷史的背景，耶穌做這個洗腳，這個洗腳跟逾越節是有關係的。逾越節講緊的是出埃及記的故事，逾越節講緊的是上帝施行了十個大災難去審判埃及，最後一災是擊打埃及人的頭生，上帝要派死亡的天使擊殺所有的頭生，然而上帝要保住以色列人的頭生，於是叫他們找一個每一家都有一個無瑕疵的羔羊，跟著將羔羊的血放在門框上面，成為了他代罪的羔羊，彷彿以色列人其實原來跟埃及人都是差不多的，半斤八兩的。如果天使不小心很容易殺了他們，他唯一的拯救是這個代罪的羔羊，原來耶穌的洗腳是和出埃及記有關係的，這是第一。第二，耶穌的洗腳和離世歸父的時候有關係的，如果你看的英文是叫 the hour， 不是講那個鐘頭那麼簡單，是某一個時候，在約翰福音裏面約翰不斷重複這個時候，時候是一個專有的名詞，如果你熟約翰福音你知道，在約翰福音的頭半部耶穌經常都說這個時候還未到，時候未到，於是在耶穌行第一件神跡，第一個天國的記號的時候，他說婦人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個故事，一定要記得這個故事，七章第三十節，他們想捉拿耶穌，只是沒有人下手，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第八章二十節，當時沒有人捉拿他，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他講緊嘅一個時候，那個時候是什麼？被捉拿的時候，被人捉拿的時候，這個是約翰福音的頭半部。去到約翰福音的下半部，你會發現耶穌不斷在講我的時候快到了，或者已經到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節咁講，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正是為這時候來的。第十七章第一節，耶穌上十字架之前最後的禱告呼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咩時候？一個係被捉拿嘅時候，一個係被榮耀得榮耀嘅時候。呢個時候，我都畫公仔畫出腸，不是講緊一個普通的時候，是講緊通過十字架離世歸父的榮耀時候。我諗你開始明白我講緊啲乜嘢。原來所謂的洗腳，所有關於洗腳的東西，都是指向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洗腳是影子，十字架是那個實體。所以你不要只是在这里看洗脚，跟着说洗脚叫我们谦卑，你不明白洗脚是指向十字架，洗脚是影子，十字架是那个实体，所有的东西现在都清楚了。于是十字架是那个被捉拿受难的时候，十字架是那个荣耀拯救的时候，十字架更是那个离世归父的时候，十字架是成就了旧约的逾越节，十字架成全了代罪的救赎，可以让我们全身干净，可以让我们继承天国的，不是耶稣的洗脚水。所以千祈不要有人迷信耶稣当年的洗脚水，是吧？是那个传言出来的，没用的，那个是影子来的，而是十字架上面的宝血，这个实体。什么可以令我们全身干净？什么可以令我们承继天国？不是洗脚的水，是十字架的宝血。于是十字架是耶稣爱门徒到底的印证，看不看到？耶稣说他要为他们洗脚，这个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不是在说洗脚，他服侍你，这个最终是指向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印证了他爱门徒，爱罪人，爱到底。我想带你退几步，再看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整个大图画，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写紧的其实不是 耶稣的洗脚，是耶稣的一生。约翰很小心地写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他用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写作手法。耶稣立即站起来，脱了衣服，开始洗脚，洗完了脚，穿上衣服，作为原位。如果我可以，我将整个嘢调翻转，咁你就知道啦。因为佢系由下边一直升翻上去上面。耶稣嘅洗脚唔系普通嘅洗脚，耶稣嘅洗脚系满载羞辱嘅洗脚。但系呢个洗脚亦都系一个充满住大能嘅洗脚。呢个洗脚可以洗净我哋嘅罪孽，呢个洗脚又可以令我哋承继继承天国。于是整幅嘅图画是一个伟大的天国的记号，洗脚是谜面，十字架是谜底。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的，他说今晚我蒙羞为你洗脚，但是听日我要做一件比今日所做的事情千千万万倍蒙羞的事情，那个才是今晚所做的东西指向的最终。我要为你们上十字架，我要爱你们到底，不是降卑服侍，而是卑贱的上十字架。我赎罪的宝血可以为你洗清你一切的罪孽，我立约的宝血可以为你们继承天国。这个是我洗脚的故事，但其实你看看，这个是耶稣的一生。他不是只讲那晚洗脚的故事，你看那个故事怎么写，他离开他所坐的原位，他脱去了他的衣服，他降卑卑贱洗脚，洗完回来又上回去。你讲的什么？讲的耶稣的一生，他离开天上的荣华，他本属于天，他本是上帝，他倒空自己，他放弃了他圣子的身份，他成为人已经够卑贱，他成为仆人仍然已经够卑贱，他成为洗脚的仆人更加卑贱，他死更加卑贱，他死在十字架没办法再卑贱。而这个只是头半部，头半部讲紧嘅系佢降生受死卑贱蒙受，但系仲有下半部，下半部讲紧嘅系复活升天，荣耀得着众人嘅敬拜。于是佢洗完咗，佢上完咗十字架，佢穿上佢嘅衣服，佢复活，佢荣耀，佢升天，回到上帝嘅右边，坐在佢嘅原位，掌管审判这个世界。这个是约翰所画的一个耶稣一生的图画。这个图画最后后来成为了初期教会的一首诗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在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这首诗歌就是基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这个只是耶稣基督的头半个人生，还有下一半部分。于是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拜，众口都要宣称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这个是耶稣最终所处的宝座，这个是耶稣他最终的命运，他会掌管这个世界，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他会得到他当得的赞美。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讲得好，他说有一天当耶稣再回来审判世界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跪下，全世界人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这个是人类历史的终局，这个是上帝所 预定的事情。然而在那个日子里面，在众茫茫人海的当中，在审判台之前，将会有两班人，两班完全不同的人，他们都呼叫着耶稣是主，一班欢天喜地感恩赞美俯伏敬拜，另外一班恐惧战惊愤恨懊悔为时已晚，因为已经太迟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两组人里面，你会属于哪一组呢？正话俾我哋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咗上帝嘅荣耀，罪嘅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然而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仲有下半节，下半节咁讲，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是上帝俾我哋嘅恩典，耶稣就系嗰个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是十字架上面的恩典。回来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耶稣听见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等我再问多你一次，你有没有香港的？我希望你的答案是有啊，很烂的香港的，很臭的香港的。愿你都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在祈祷之前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没回答的。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如果他真心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是复活节，或者今天的崇拜是复活的崇拜，我们应该最后会活出一个怎样不一样的人生呢？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很美丽又简单的答案。约翰说，如果有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罪孽，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为他洗脚，这个人接下来要活出的一个人生，那个人生叫做洗脚的人生， A life of foot washing， 这个人要活出一个洗脚的人生。可能我们当中立刻有人很醒目，因为他很熟约翰福音，他说，哎，林牧师，我一早就看穿你了，你讲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节嘛，还差两节你就读到了。那节耶稣说，你们的老师尚且为你们洗脚，你们应该彼此洗脚，是吧？你是想叫我们要彼此洗脚嘛，彼此服侍嘛，又是那些行货的应用。你就告诉我，在现在 coronavirus 的情况，叫我们 WhatsApp 问候下，彼此祷告啊，分享下口罩，又是那些，是吧？我想告诉你，我不是想这一节圣经，而这节圣经我告诉你，也不是行货的形容，这节圣经是很伟大的。我今年没有时间讲，可能下一年我回来再讲那节圣经，究竟耶稣讲的什么叫彼此的洗脚。但是我在想的洗脚人生，不是出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而是出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想带你去看一下约翰的思路。约翰有一个很美丽很简单的思路，他说，当我们受着耶稣基督的洗脚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一个怎样的人生，一个洗脚的人生。如果你熟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在约翰的写作里面，不单只有一个洗脚的故事，其实有两个洗脚的故事。而最有趣的时候，就是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第一个去帮人洗脚的人，有另外一个人霸了爬了耶稣的头，有另外一个人比耶稣更加前卫，当耶稣还未洗脚之前，他已经帮另外一个人洗了脚。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看不看到个分别啊？你看不到的，你回去看看我 YouTube， 你看到这两张相有点不同的。如果你 zoom in， 你看看这个，这个人的手，男人手来的，那只手女人手来的，这个人 你睇唔到佢头发，嗰度有头发噶，有好长嘅头发。我讲紧啲乜嘢？边个爬咗耶稣嘅头？边个比耶稣更加前卫？边个喺约翰福音里边第一个洗脚？嗰人叫玛利亚。玛利亚，玛利亚边个？玛利亚拉撒路个家姐，佢系喺约翰福音里边第一个洗脚嘅人啊！我想带你睇下呢个好熟嘅大家嘅故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咁讲：玛利亚拿着一根极贵嘅纯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嘅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住膏的香气。玛利亚唔单止用水帮耶稣洗，仲要攞咗一个极贵嘅纯拿达嘅香膏帮耶稣洗脚。佢唔单止用手帮耶稣洗脚，佢仲用眼泪去为耶稣洗脚。这个故事讲啲乜嘢？我头先讲过，话帮人洗脚一般嚟讲系一个极其卑贱、羞辱嘅工作，甚至外邦人嘅仆人先做嘅啫，自己普通嘅犹太人都唔会做嘅。但喺一啲历史嘅文献里边，我哋睇到有一啲好特别嘅例子，喺一啲特别嘅情况之下，有个老婆坚持一定要为佢老公去洗脚，唔俾其他人洗，要自己洗。点解？因为佢要通过呢个洗脚去彰显佢对佢老公最终极嘅忠诚同爱慕。喺啲文献里面，我哋见到有妻子帮老公洗脚，有一啲孩子帮爸爸妈妈洗脚，唔系叫你翻去帮你爸妈洗脚，冇用嘅。有啲学生帮老师洗脚，因为佢有啲会友帮你知噶啦，帮牧师洗脚。讲紧啲乜嘢？讲紧呢啲人对佢哋上面嘅人嘅终极嘅忠诚同埋爱慕。所以喺呢件事上面，玛利亚系彰显紧佢最忠诚对耶稣基督嘅爱慕。如果你有机会睇下四本福音书，发现呢个故事其实喺马太福音同埋马可福音里面都出现过。但系同约翰福音有乜分别啊？喺马可福音同马太福音里面讲佢将嗰个好贵嘅香膏倒喺边度啊？倒喺耶稣个头啊，唔系脚嘅，系约翰先话俾我哋听，其实佢倒埋只脚嘅，跟住洗埋只脚。所以我话俾你听，约翰系专登重写呢个故事，唔系呃钱，我系真实嘅，将个 focus 摆喺只脚度。点解？因为佢要将玛利亚嘅洗脚同埋耶稣嘅洗脚连埋一齐。玛利亚嘅洗脚最终会成为对耶稣洗脚嘅回应。耶稣嘅洗脚是一个牺牲嘅洗脚，玛利亚嘅洗脚是一个忠诚嘅洗脚。这个忠诚嘅洗脚是回应住耶稣为我哋嘅牺牲。当你这样将这两个故事连埋起，你有一个完整嘅福音。个完整嘅福音是什么？第一 part，因着耶稣生命的倾倒，因为他为我们的洗脚，我们得到了洁净，我们承继了天国。如果我在这里停了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讲完整个福音，还有第二 part。 第二 part 是什么？因着耶稣生命的倾倒，他为我们的洗脚，蒙恩的我们现在不由自主要将我们的生命向主倾倒，是我们对他的洗脚。如果你冇一个回应，其实你未听得明个福音。当你听得明个福音嘅时候，你听得明耶稣嘅洗脚嘅时候，你唔系都等我谦卑下？呢个唔系嗰个回应啊！约翰要嘅回应系我哋倾倒嘅人生，为我哋嘅救主洗脚。所以保罗讲得好啱嘅，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最中意嘅金句：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们，因为这样。我们这样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而他替众人死，叫那活着的、那复活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个为他们受死复活的主而活。这个是玛利亚的生命。我想留意玛利亚给耶稣多少钱，或者给了他什么礼物。玛利亚给了他一个一根，或者原文是一个罗马磅，一磅或者是罗马的 unit， 我们不知道多重。罗马磅的极贵重的纯拿达香膏， 呢、这个好友可能是他的嫁妆，可能是他银行里面的存款，有几多少？300个银钱。我们知道一个银钱是一日的工资。一日的工资如果你计算香港现在最低的收入，37.5元一个钟，是吧？一日的工资可能300-400元。如果你将它变咗做一年的工资，或者300日的工资，大概会是100,000元。于是他向耶稣倾倒了价值连城价值100,000元的香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玛利亚会这么大手笔向耶稣做这件事？通常第一个回答就是说，他医好了他的弟弟嘛，啱啱将拉撒路复活嘛，咁啊梗系咁样。我话听唔系嘅，其实求神迹嘅人咧，通常唔会咁好死俾耶稣咁多钱嘅。求神迹嘅人多谢声就走噶啦。佢唔系因为神迹而咁样倾到俾耶稣，咁啊为咗咩啊？有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喺路加福音第10章，我哋见到玛利亚佢坐在耶稣嘅脚前，系嘛闻到耶稣。脚的臭味，是吧？所以帮耶稣，不是他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教导，不是他爱上耶稣，千万不要误会，他听耶稣的教导，他爱上了上帝的天国。耶稣是谁？耶稣对玛利亚是谁？耶稣对玛利亚是他的老师，是一个先知，是主，是弥赛亚，是那个上帝的应许的君王，是上帝的儿子，是罪人的朋友，是世界的救主。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约翰在个故事里面 list 给我们。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这一切，于是玛利亚想将自己所有的倾倒于耶稣。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一样东西，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背景全部都是灰色的？因为有一样嘢玛利亚唔知嘅，佢唔知道耶稣点样会爱佢爱到底。但我知道喺呢个故事里面，耶稣讲咗句说话，佢话由他吧，他这香膏是为我安葬的日子所留着的。个问题嚟，玛利亚知唔知耶稣讲啲乜嘢？我估佢唔知嘅。玛利亚谂都谂唔到耶稣要宽恕他的罪，要献上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是玛利亚还未知道，因为他第12章做这件事，耶稣去到第13章，他都做啲门徒全部看不明听不明，玛利亚一样。我们问，如果有一天玛利亚知道了原来福音是这样的预言，耶稣要拯救他的时候，要封赏他自己的生命，玛利亚会怎样啊？约翰给了个答案，我们玛利亚会奉上100倍的香膏。你看到约翰又写着一个很精彩的文学作品，他将耶稣的洗脚和玛利亚的洗脚连在一起，跟着将玛利亚的香膏和最后约翰福音第19章里面最高潮的高潮，复活的高潮的故事连在一起。玛利亚会奉上100倍的香膏，100倍的没药沉香。你觉得没有，他带着约100斤的没药沉香来到找耶稣。他们是阿里马大的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他们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稣的身体裹好了。这个什么故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故事，我讲了很多次，我百讲不厌。这个是复活节最佳的故事。我们对耶稣的复活，对耶稣受死复活的回应在哪里？在这里，是约翰写给我们。 Look at them， 他们给了耶稣几多的抹药？100斤。玛利亚给了1斤，值多少钱？100,000港币最少。他们给了多少钱？1,000万，整间楼抌落去一个死人的身上。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事？约翰写着一个属灵的回应。在那一天，如果你记得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来说，这两个人来找耶稣的尸体，他们很容易被人诬告，告他们 treason 叛国贼，因为耶稣是叛国贼的身份上十字架。他们再不怕，他曾几何时他们是黑暗中的信徒，真的不信啦。他现在光明求尸首，第二千万责君王，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千万那就用完了，没有人用一百斤的抹药去埋葬一个死人，除非那个人是君王。耶稣正是他们的君王。最后他们全人献救主，他们亲手埋葬耶稣，就是说他们不再洁净，在犹太的人的面前，他再不能在另第二日去他们的敬拜里面，他们被革职，他们失去了他旧有所有的东西，一切跟耶稣一起重新的开始，毫无保留的奉献 all in。 你听不听得明耶稣的洗脚？你会怎样回应耶稣的洗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一个洗脚的一生回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洗脚。我们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是何等的美妙，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精挑细琢的文学作品那么简单，更是因为当中约翰所表达的其实是他自己的人生。也许约翰没有 Nicodemus 没有约瑟那么有钱，但是他跟他们一样将他的权人倾倒在耶稣。他当晚被洗脚的一刻，他完全蒙在鼓里，他不明白耶稣做紧的什么，他现在他明白了。在拔摩岛上年纪老迈的约翰，身不由己，却充满着极大的感恩，将他的一生藏在这些故事的里面。他活的是洗脚的一生，他今天仍然呼召着我们跟他一起活同一样的洗脚的一生。求主帮助我们回应救主的洗脚，奉上我们终极的忠诚，唯有你值得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